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的讲道讲题是资本雇佣关系导致嫉恨，而嫉恨导致血染的世界。副标题是基督的血建造上帝的家园教会。马太福音第20章第11节，这群雇工得了工钱之后，财就立刻埋怨家主，家主即使是依照具有法定效益的约定公平的发放非常平均的工资，罪人们也会因为自己的狭隘的眼界把家主的公平理解为不公平，并且生出嫉恨。我们观察到他们不仅嫉恨家主，也嫉恨和他们一样的穷人。这些恶人们说的却理直气壮，他们是奉平均主义，奉公平公义之名，他们想要打压那些时刻站在他们身边，今天就跟他们一起流汗，在葡萄园里面跟他们一起欢喜快乐的朋友们。不要小看这些恶人埋怨家主的思想，这些思想很容易就会衍生出对富人的仇恨的大旗。这种平均主义和公平公义的旗帜很有诱惑力，在民众之中很有市场。君不见古今中外多少农民起义揭竿而立的就是这面替天行道的为苍生为黎民百姓谋福利的大旗吗？无产阶级翻身做主人其实不是马克思的发明，而是自古一直都有的。人们常说资本主义是建筑在贪婪的基础之上，那么马克思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呢？我以为是建筑在嫉恨的基础之上，对有产阶级的嫉恨。所以无产专政的国家一直都在国内革命，他们总是在嫉恨人民之中的一群人。贪婪鼓励竞争，嫉恨却鼓励平均，扼杀竞争。但是无论怎么样看来，贪婪和嫉恨都是罪恶。这样看起来，我们今天所要谈论的这个嫉恨这个话题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在基督里面蒙上帝怜悯的上帝的儿女们啊，我亲爱的教会家里面的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唯有耶稣基督可以解决罪，也知道他是怎么样解决罪和贫困的。让我们就从今天的福音信息里面得到启示，知道如何靠着上帝他丰富的恩典解释罪人的嫉恨之罪吧。对富人的嫉恨，当然富人们和我们一样也是罪人，他们不自觉地在贪婪的罪恶的驱使之下，很自觉地使用自己所掌握的丰富的资源为自己谋求更多的福利，盘剥更多的穷人。所以富人们容易引起穷人的嫉恨，自古以来就有仇富的情节，在圣经里面更是这样子。富人这个名词甚至就是罪人的代名词，直接就说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在拿撒路的这个比喻之中，无名的财主是去了地狱，而乞丐拿撒路呢是直接去了天堂。财主们呐，如果你们现在此刻脊梁冒冷汗，那么我感谢上帝，因为这冷汗是上帝帮助你悔改的证据。其实在人世之间，许多穷人对财富的贪婪更甚于富人。历史不断地重复告诉我们同一个故事，许多穷人在抢夺政权之后就成了富人。 可能比上一个妇人更加暴虐无道，这都证明了贪婪可以夺人的心智，以至于圣经说贪财乃万恶之根。所以无论是富人的脊梁骨需要冒冷汗，即使是穷人也应当悔改。同理我们也证明了记恨富人、打倒富人的血腥革命不是解决贫富差距的方法。历史不断重演的一小部分得权的工人或者农民报复性的成为了巨产阶级，大多数的穷人呢依然是贫穷。感谢上帝，上帝的话语告诉我们这些穷人们说不可杀人，也告诉我们唯有上帝是罪恶的克星。记恨不能够解释，就是解决并且释放穷人们对富人的仇恨，只有上帝借着他的话语和圣灵才能够，只有虔诚的教会生活才能够同时更新富人和穷人，脱离贪婪和记恨罪恶的捆绑。在基督教会这个天国里面有许多有钱的家族，比如主耶稣常去的约翰马可家就是一个富户，之后约翰马可家常常作为门徒们聚会的场所，你可以想象说那个家有多大。后来马可跟随着巴拉巴和保罗传道，之后又跟随彼得，马可福音又被称为是彼得福音，就是因为他的师父是彼得。马可主教在埃及亚历山大城传教，最后也在那里殉道。这个故事告诉你富人可不可以得救。记恨如火，我们刚刚谈论了对富人们的记恨，下面我们再来谈论一下圣经里面对描写情爱的记恨。上帝毫不忌讳，他直接启示我们说他自己就是一个嫉妒的上帝。中文圣经在翻译的时候稍微解释了一下，把嫉妒这个词翻译成为忌邪，就是忌恨邪恶假神的意思。出埃及记第34章，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嫉妒括号忌邪的上帝。名为忌邪者就是嫉妒者。当古以色列人在前往迦南地，就是现在以色列国的时候，上帝警告他们说你们要谨慎，不可与当地的居民联合，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上帝是把当时的古以色列人当作是自己的妻子，所以上帝在嫉妒自己的妻子移情别恋去爱其他的假神，于是嫉妒就跟爱情又联系在了一起。所以忌邪的上帝、嫉妒的上帝是指上帝会嫉妒自己的子民去信奉其他的假神，把其他的神当作自己的丈夫。在箴言第6章也描述了因爱而生嫉妒，当丈夫知道自己戴了绿帽子之后，记恨就成了孽怒，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因为这因爱生恨的嫉妒如火，箴言第26章又说好争竞的人，三祸争端如同与火加炭，火上加柴一样。摩西告诫古以色列人说，因为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乃是烈火，是忌邪的上帝。这句话就是告诉你说，如果你离弃上帝转而去信其他的假神，那么恭喜你，你就引火烧身，你为你自己创造了一位爆发出嫉妒的烈怒之火的上帝。火 是很难控制的。人如果有了嫉妒他人的心思，这嫉妒的火在他里面是不受控制的焚烧着，整个人立刻就不好了。所以我们要小心嫉妒的罪，不要让自己嫉妒任何人。嫉妒的危害，第一，杀人。我们刚刚谈到发现妻子偷情的丈夫会因为记恨毫不留情的报仇，祭司和文士们也是因为嫉妒而谋杀，杀了耶稣的心。约瑟的哥哥们也是因为嫉妒自己的丈夫，嫉妒自己的父亲偏爱约瑟而生出杀害约瑟的心思。这些都证明了嫉妒会生发出杀人的心，嫉妒会破坏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已经看到了在葡萄园工作的雇工们因为嫉妒而不惜破坏自己与自己同事的关系，也要去埋怨家主，结果呢，所有人都得罪光，同事得罪了，家主也得罪了。你觉得说下一次这位资本家还会去这个日雇市场去聘请这些会埋怨他的人吗？雇佣关系借着嫉妒破坏了我们一切的人际关系。本来夫妻之间就不应该分彼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骨中骨肉中肉的夫妻联合成为一体的关系。但是只要你成功的说服了丈夫或者妻子重新定义什么叫做家庭，你告诉他说家庭其实就是雇佣关系，再也没有其他的方法比破坏一个家庭更显得有效了。所以我建议夫妻之间不可以有分开的银行账户，不可以有分开的房产。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也要变成股份关系，说服给工人们有一个理由可以说服自己说自己是公司的一份子，这样资本家的小命才可以长久。嫉妒甚至是破坏了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教会里面如果也是用雇佣关系来定义牧师跟会众的关系，这个教会的关系一定不会好。更糟糕的是这种雇佣关系会影响到说基督徒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已经看到了在今天的这个福音比喻里面，家主是催促那些埋怨家主记恨同事的那些雇工们怎么样，拿你们的钱赶紧走，关系从此断绝。既然我们已经早看到了记恨的危害，让我们来看看说造成记恨的原因有三点原因。记恨的人是因为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错了。记恨之所以会破坏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是因为记恨的人和上帝的关系本来就不正确，他们把上帝当作自己的老板，当作自己的主。你有没有见人家解释主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老板主人，这是再错不过的一个解释了。主是指耶和华，任何一个犹太人都可以告诉你 Lord is Yahweh。 所以借着错误的解释主解释上帝变成了雇佣关系之后，人跟上帝的关系就不是家人的关系。那么雇工来到教会里面工作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工钱，绝对不是为了工作。这样的雇工来到上帝的家里面是为了上帝的恩惠，他一定不会专注于上帝的工作。如果一个人来工作是为了钱，那么他一定不会好好的工作，当然也不配得他们的工钱。 所以主耶稣基督这样说，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们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雇工逃走，因为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而主耶稣他是好牧人，是因为羊是属于他自己的，所以他会留下来跟狼拼命，即使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你看他平日的言行是一个会计较的人，他会计算自己从上帝那里得了多少的恩典，他就一定会嫉妒他人从上帝得到了更多的恩惠，即使这个更多是他的错解，他也会认识，他也会以为其他得的更多。这就是雇工。这样的基督徒不是上帝的儿女，不是上帝家中的人。这是人跟上帝的关系错了，所以才导致嫉妒。第二，错误的理解工钱和恩典的意思。一个小女孩跟妈妈谈妥了生意，擦一次餐桌一个 quarter， 扫一次地一块钱。于是在吃过晚餐之后，女儿就把一张纸，把一张账单放在了餐桌上面，今天扫地一次，擦桌子两次，所以总共呢1.5元。妈妈也给了女儿一张纸，上面是这样写的：早餐、午餐、晚餐、学校接送、辅导功课等等，免费。当我们以工作要求上帝的时候，就不再把上帝当作是自己的父亲了，整个关系就变得很奇怪，会生出许多的记恨纷争，弟兄姐妹们很快就变成了竞争者的关系。哎呀，这个人做了小组长，哎呀，那个人做去了神学院，做了神学生，哎呀，你看牧师做了这么多年，他心里面想的是自己怎么样才可以从上帝那里得到更多的宠爱。这是竞争者的关系，他们以为上帝的恩惠是他们的好行为的工钱，是努力工作之后得来的收入，而不是父上帝白白给儿女们的恩典，供应儿女们需要的爱。这些人以为自己可以通过自己虔诚的信仰生活为自己赚取上帝的恩典，所以当他们看到他人从上帝那里得到更多的恩惠的时候，他们就会高呼不公平，会嫉妒他人，严重的人会分裂教会，会成为上帝国的敌人。第三，这些嫉妒的人是错误了理解自己在基督里面生命的奥秘。第一个奥秘，自己的生命其实是已经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了。嫉妒的人会以为说自己为了基督工作，靠好行为赚钱，赚到好的恩典，赚到上帝的恩惠，所以这种人是把自己和上帝分得很开。上帝是上帝，我是我，如果上帝不给我恩典，我就不把他当作上帝。但是基督徒的生命的奥秘是什么呢？自己的生命是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保罗说，基督是在他里面活着，这就是基督跟他的生命无法分离了。若离开基督，他自己的生命也显得没有意义。所以对于基督徒而言，为基督的工作就是为自己工作，基督的羊就是自己的羊，所以这些人已经不再是雇工，而是基督的好牧人。他们即使在没有工钱的情况下面，也会继续他们每天所要做的工作。我也在想，如果哪一天我不再是牧师了，我会去做什么事？我想我还会继续读经、祷告、传福音，这些事情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既然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还会计算上帝给我多少工钱， 给我多少名望吗？你会嫉妒他人从上帝那里得到更多的恩典吗？保罗在教会没有供应他的时候，他自己靠着自己支帐篷的钱供养自己，到了主日的时候也是照样的去到会堂里面去讲道，去证明耶稣就是基督，一样的，没有区别。故宫以为生命和工作是分开的，所以他们的工作很痛苦，星期一是最痛苦的，星期五是最高兴的，因为星期五是周末，是生命的开始。但是老板就不同，对于老板来说，工作就是他们的生命，他们工作的时候是快乐的。这就是基督徒生命奥秘的第二点，活着，在基督里面活着，活出基督的样式，柔和谦卑的去到地极去施洗，去教导，去使万民做基督的门徒，这是他的生命的意义，就是活着，在基督里面活着。第三点，工钱的奥秘。工钱是什么？工钱是上帝给我们供应我们需要的一个手段，并不是我们做工得工价的报酬。你要把工钱和工作脱离开，你就明白了工钱的奥秘。在这个邪恶的世界，收入往往不能够衡量工作的重要性。比如教育工作者的收入远远是低于他们的价值，直到如今我们仍然纪念孔孟之道，但是当年孔子和孟子的收入又怎么样呢？许多先知和使徒写下了影响世界的书籍，那么他们的收入又如何呢？你不要忘记了，你的思想其实是跟你的工作，跟你的习惯是息息相关的。如果上帝给了你艰难，就是想要用这些艰难来改变你的生命，来改变你的思想，让你的思想更加的正确。记住，有价值的思想往往来源于艰难困苦，所以不要用金钱来衡量他人和自己的价值，更加不要以金钱的多寡就心生嫉妒加害于人。你要记住，你收入的奥秘是父上帝借着金钱来控制你的生命，来影响你的思想，来教导你，就是这样子，和你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没有半毛钱的关系。让我们明白了产生嫉妒的原因之后，让我们来讨论一下如何要弃绝嫉妒。方法直接告诉你，就是建立家庭，雇佣关系，再加上狭隘的私心和贪婪的野心，就注定了员工和老板之间充满埋怨，员工和员工之间充满嫉妒，一不留神就成为了敌人，就成为了革命者，要把你的命革掉。所以罪人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不可调和，夫妻之间很多都变成仇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罪人之间的关系不要以为可以调和，不可以调和。虽然资本家是解放奴隶的人，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为了败坏老板跟工人之间的关系，就把工人污名化成为奴隶，然后教唆这些奴隶们起来掘资本家的坟墓，在世界范围里面掀起了血雨腥风。同理，把基督徒和上帝的关系解释成为雇佣关系，教唆基督徒们为了工钱而去为上帝为教会传福音，最终也是把教会这个上帝的家变成了一个企业。上帝不再是我们的父，一家之主就变成了葡萄园的家主。 所以我们要努力做工，要满足老板的需要才能够进天国。基督徒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整个就不对了，基督徒和教会之间的关系也变得难以调和，甚至基督徒之间也会变成了互相争宠的竞争者。火一般的嫉妒的罪一旦发生，是连绝对的平均主义都无法阻挡的。你只有正确的信心，才能够相信上帝的儿子在十字架上完完全全的赦免了你所有的罪，他用他自己的性命完完全全的代替了我们，为我们付出了罪的代价和赎金。因为有耶稣基督的牺牲，我们和上帝这位审判官之的关系就已经变得不重要了。这一页已经翻过，取而代之的是，在儿子基督里面，你和上帝成为了父子关系。主耶稣的牺牲不仅把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儿子和父亲之间的关系，他也把敬拜上帝的场所，就是教会，变成了上帝的家。而且父子关系要求并且已经把上帝的整个家，包括天国，也给了上帝的儿女们。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现在跟上帝是父子关系，所以父亲的家就是你的家，所以你去天国是再理直气壮不过的事情了。父子关系去弃绝了雇佣关系，弃绝了嫉妒的私心和贪婪的野心，也医治了上帝儿女们之间的关系。从此基督徒之间是互相相亲相爱，彼此顺服，彼此扶持。这就是天国。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工钱就是永生，就是上帝儿子的命。耶稣基督的牺牲把天上和地上的教会已经变成了天国。父子关系让我们不再忧虑工作的所得，因为父亲会丰富的供应儿女们一切的需要。父亲的一切都是属于儿女们免费使用，父亲一切的良善都是甘心情愿给儿女们的。修复了彼此的关系，基督徒之间不再嫉妒埋怨，让我们一起甘心乐意为教会工作，因为教会就是天国，就是我们的家。